中国的学术思想大概分成两个大传承，那么一个就是老子。老子呢，就是从伏羲了、神农了、黄帝了、伊尹了、太公了，这样下来呀、就传承了一种玄学的思想。那么孔子呢，他就传承了一些政治啊，关于人文这方面的思想。他是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样传下来的。所以中国的思想一方面是出世一点的，注重性灵修养；一方面呢，注重这个人性、德性啊这方面的修养啊，政治，比如孔子讲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是实用的。那么老子呢，当然也有做人做事的方法，可是他注重在那种清净无为的，什么长寿了，使人的灵性升华了，这种的一种方法。那么今天我们要从孔子的儒家来看，中国传统的思想。那么在儒家传统的思想里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道统，也是讲到这个道。那么孔子传承的这个思想是从尧舜禹汤来的，这个道统呢也是尧舜禹汤开始传流下来的。因为中国的道统有四句话啊，就是人心为伪，道心为微，为精为一，允斥却中。这个第一句是尧传给舜，尧是禅让，古时候的皇帝是禅让，尧以孝治天下，那么大家恭举他做首领，所以他就继了帝位。那个时候皇帝就是最高的统治者，众酋长、众部落，那个时候是部落民族，大家就恭举他来做这个皇帝。那么尧后来老了，他就找一个继承人，他就传给舜。当中的故事很多了，我们读《史记》的时候有很多的话可说，可是我们简单的说，只说这个道统的来源。尧传位给舜的时候，就讲了四个字，就是“允斥却忠”。舜就这四个字，就是他的秘诀。那么就传授给舜。舜就继承这四个字啊，就做得也不错。那舜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的帝王中也是好的。那么后来舜就又老了，他也要找一个人，他也根据尧的方法来选贤与能啊，找一个最好的人来传承这个帝位，那叫禅让啊，他要让他来做皇帝。那么后来就从他的臣子里头找到一个人，就是禹。当然我们禹的故事大家都知道，禹的父亲叫鲧啊。这个鲧呢是水利官，那么舜的时代 上古之事，沆水为灾，龙蛇为伍。古时候这个有洪水，就跟圣经记载一样，民不聊生，到处都是大水，常常发大水啊，水还是会水患很多，那么就叫鲧来治水。鲧的治水的方法呢，就是围堵，他就在这个河的两旁，水的发源的两旁做堤防。结果水越涨越高，堤防越筑越高，啊，后来溃缺了堤防呢，水祸更大，啊，灾祸更大。那么这个他就受了国家的制裁。这个古书记载啊，这个舜就把他杀了，杀了就是击了他啊。那么后来，舜就叫他儿子来继承他的未完的志业，说你去再治水。禹治水，我们知道就用疏导。禹治水，我们都知道，公而忘私，三过其门而不入。禹是有功于天下，对社稷民生是有大的贡献。所以呢，舜就传位给禹。那么舜传位给禹的时候呢，就把尧的那一句话“允斥其中”就讲给禹。不过他加了注解，前边加了三句话。这三句话是怎么说呢？说人心危险了。人心呢越来越危险了，道心为危，所以人呢向道的心就越来越小了，那个危呀、不是是微小的微啊，人心为危，道心为危，危啊，为精为义，说你精以察之，义以守之，那个精啊，就是你去查啊，为精。你去详细的去考察，为精，精以察之，一以守之。你要找着了这个道啊，你就要好好的把它抓住。所以底下呢，就是允斥其中，你千万不要放松。这就是中国传下来的道统。所以从此之后，这个道统就成为中国的一个传承。凡是做帝王的，做人做事，这个有道的，比如说皇帝，有道就是明君，无道就是昏君，啊，以这个做标准。比如说有人起革命，像宋江、梁山伯，啊，那么108将，啊，他们就是造反，啊，那叫什么呢？叫替天行道。但是他们造反有理啊，说替天来行道，所以中国古时候啊，这种道统啊，就是这16个字啊，就是人的心坏，是因为人不要道，不向道。这个道呢，就是跟老子所解释的也差不多。等后来，孔子对他有一种权益。就对这个道有说明，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者，不可虚离也，可离非道也。那么这个，我想我们大家都非常熟了。孔子呢，就把这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个好的对政治，对于教化。这种人文的传承，他就集大成，把它通通的集合起来，做一个编辑，做一个总结。所以孔子是述而不作，他是把中国古时候的好的都编辑起来，并且杏坛设教。后来他做官失败了，那么他就来教书了。所以中国最早的老师。 教学生，那么当以孔子为这个最公开的杏坛社教，七十二大贤，三千弟子，哎呀，孔子就他把他说中国好的东西集合起来教导学生们，所以万世师表啊，他就被中国人尊重，他教的东西很实用，做人做事。他告诉人要第一要格物，第二要致知，第三要修身，第四要齐家，第五要治国，第六要平天下。所以他这一套思想是把中国古代的精华都集中起来了。说孔子实在他很聪明，他领悟力非常强，他也是吸收力非常强，所以他就把这个中国古代的思想这道统就整个的承受下来啊，这个是实用的哲学啊。那么他像老子呢就玄学，他只是把这个神农了这个皇帝了古代的这些玄学思想他集中起来了，他也搞了一套。那么那个诸子百家的时候啊，就是大家各有传承啊，把古代的好的他们都分的都集大成而发扬光大。那么孔子发扬的呢，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他们对于治世的方式方法，他们讲的话做的事都给他有次序的说起来。比如说他有很多的孔子有很多教导人的好方法，比如这个格物致知，像这个在中国后来又发展成两个学派，人的领会力不一样，他就会解释就不一样。比如格物致知啊，分成陆派和这个朱派，朱子和这个陆九渊。那么陆派呢就向科学这方面去讲究了，说格物是什么呢，格物就是格物就是研究物的现象，就是孔子所说的说关于这个神鬼的事情啊，体物而不可移，那个体物，体物就是观察万物从万物的现象里叫格物。知之要增加这个知识，这个是科学方面的。那么朱子那一派呢，他又有另外一个解释，格物是什么呢，格是打架的意思，说抵挡物欲，说我们要这个把这个物质的欲望不要侵到我们的心里来要格物。致知，那个致知什么呢，致良知，良知就是那个灵性，你的这个良心良能良知要致良知，说不要蒙蔽了心灵。所以后来这个王阳明就说去物欲明天理，那就是不要物欲蒙蔽心灵，使心灵明净，明心见性，那是后来儒家的一套所以这个传承呢有的时候也会有不同的解释。像佛家的道理哇，佛家的派别多得很有密宗，有显宗，是不是有净土宗有很多宗有禅宗后来又分成大乘小乘。那么所以在孔子的这个门生底下也分了好多派。那么我们只说孔子把这个古代的圣哲们的理论他就做一个总结集大成，他就告诉人，人一生要从哪开始，要格物。我想他的格物就是抵挡物欲的意思，因为他底下有正心诚意。那么格物的意思就是抵挡物欲，致良知，让我们良知明亮起来，然后呢我们就正心，正心他这个正心 还是对着天的意思，把这个心呢要对正了天，对正了上苍，啊，古时候是尊天的了啊。比如古时候有这个骄奢之礼，地长之义，骄奢之礼，所以啊是上帝也，啊宗庙之礼，所以祀其先，啊，那么这些呢都是正心诚意是对天的，啊，就是正心诚意，然后呢你才能修身，你要抵挡无欲。你把良知心明亮起来，然后你正心不能歪了，心弯不可偏，啊，不可存邪僻的心，那就是圣经所说的。然后呢，你要存邪僻的心呢，那好了，你就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里头就会装东西进来，许多的七情六欲、酒色财气、功名利禄、声色利欲都会进来。所以人要正心，然后诚意。所以人用心灵和诚实就能跟神相通，所以孔子后来就讲，讲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这对天，所以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你对天要用诚，对人也要诚，啊，天是诚者，天对人是诚之者，啊，所以他用这个古时候用文字用得很巧妙。那么他就然后才能修身，身修好了才能把家弄好了，才能起家，家弄好了你才能治理国家，国家治理好了你才能够平天下，平天下就是天下太平了，啊，这不是霸王的思想，不是霸业，并不是平天下，不是说你把天下都打服了，这孔子的思想叫王道思想，王道思想是以德服人的，不是以武力屈服人的，所以我们得要弄清楚，所谓平天下是用你的道德把家国个人的道德修养都好，然后自然成为这个天下太平的一个因素啊。这是中国的传统的好思想。所以孔子讲呢，说道是什么呢？说天命之谓性，说天上天，他的上天就是上帝了啊，就是上帝了。因为孔子也说了，宗庙之礼是其先，骄奢之礼所以是上帝也。那他也是那个时候就是侍奉上帝。那孔子就说，这个天命上天给我们的这个本性廪赋啊，之谓性。这个是什么性？要按照解释来说，不是后边他说的那个人性，乃是说的这个性是天命之谓性，是灵性，人里边有灵性的。说率性之谓道，我们随从这个灵性的引导，这就是道。这道者不可徐于离也。那么修道之谓教，所以孔子教学生就是教人学道。那么古时候的老师呢，也有三个职分。我们中国的这个老师有三个责任，啊，三个责任是什么呢？第一就是传道，他就是要把这个道要传给弟子门生。这师者，传道授业解惑。第二呢，就是教他一种本事。你当老师嘛，当师傅嘛，你就要教学生。那孔子呢，就授六艺，教六种。现在教的很多了，现在国文了、地理了、历史了、数学了、电脑了，甚至医学了。哇，现在大学那课门你要分科了。从前他就是六艺啊，六种啊，也有数学啊，也有书啊，也有史啊，还有术啊，那么他也还有音乐啊，他也叫六艺。那么传道第一是要把道传给人， 第二是要授业，要教给他写记述，第三是解贺，学生们有了疑贺要问老师，老师必能回答，他要帮学生解贺。假如自己解答不了，那就要得去像孔子一样，去到图书馆去找人请教，向他去老子那里收藏历，老子那里去找资料。那么，一个老师的责任就是三个：传道授业解贺。所以孔子做的是很好的老师。那么这个，传道这个道呢，就是天命之谓性，修道之谓教。道者不可须臾离也，这道你不可以一会儿离开它。因为中国的道统就说了，说人心为伪，道心为伪，人心越来越危险，向道的心没有了，因为人心里没有道。啊，没有这个天命的性，所以这个性没有了，没有了就越来越危险，人心危险了。所以这个道心，道心就是顺服这个灵的引导的这个心。那么要一离开了，可离非道也。说你一离开了，就做坏事了，那个非道也就走错路了，那个道是路的意思了，说就走错路了。所以孔子就教人呢，他要传道，传什么呢？就传天命，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所以要根据我们古时候孔子的说法，现在的学校都应当叫修道院。那现在的老师啊，都应当叫传道人，哈。现在不是，现在这个修道院是指着这个，指着这个离开家去离世避俗的人去修道啊，出家的人，修道院是不是？啊，传道人是指的那些牧师啊，那些传教的人。其实这个古时候不是这么个想法。所以孔子就传承了中国的这个道统，并且把它发扬光大，教人怎么样做人做事为政，啊，他都教得很清楚，并且呢，他说我们求道应当怎么去求，他也有一个说法。这个孔子啊讲的，因为他懂得这个道了，所以他教人怎么样去追求。他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说你要接触道，你怎么样接触呢？说你要研究万物，要观察物理的现象，物，格物，啊，这个也是一个物。那么，事有终始。你要把事情的开始或末了、结尾、结果，那么你能够考察出来。知所先后，你懂得了这个次序，先后的次序，那这你离的道就不远，则近道矣。要按现在的翻译，我们来说，孔子讲的是什么呢？是非常包罗万象。他说啊。说物有本末，这是科学家。科学家就是寻求这个物的本末。事有终始，这是哲学家。哲学家就是要用他的思想，要想出这个事的终始，啊，这叫哲学家。那么人文学家呢，就是序朝暮，排次序，啊，那就是伦理学家。伦理学家啊。人文伦理学就是讲这个先后，也就是说，你是一个科学家，你是一个大哲学家，啊，科学家你物有本末，你找到了，事有终始，你知道了，你能够，知所先后了，你对人文伦理学你已经透彻了，则近道矣，那你离这道就不远了。 孔子这个话说的也非常的对，因为现在的大科学家、大哲学家，大的人文伦理学家，大概都信主，都信耶稣，因为耶稣是太初的道，太初有道，道成了肉身，结果他们都进道矣，这也是很有道理。那么孔子讲的道是什么道呢？孔子的道是人道，就是做人治世之道，是中道。那么孔子也叹息了，他说天之道不可得而闻也。孔子对天道是非常羡慕的，但是他呢不能够懂得，他说未知生焉知死，所以我们不能怪异乱神，不可以乱讲这个天之道不知道的事儿，你最好不要讲。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为知也。说你不知道的事儿，你不要乱扯，你就把知道的讲出来就好了。所以孔子言道，他不敢讲天之道，他说天之道不可得而闻也。甚至于他想知道，他知道有这么更高的。他说，朝闻道，夕死可也。说那个。说这种天道你要知道了，你早晨知道了，晚上死了，你就无怨无尤，你就没有懊悔了，你没有遗憾，真的好极了。所以像这种孔子的思想是我们中国最好的。近代，最近我在澳洲，澳洲的经济非常的差，澳洲不只有澳洲经济差，美国经济也差，他们物质文明发展太快，以消耗刺激生产已经过头了，那么结果整个的这个经济就开始，人养成坏习惯以后再想收拾很难，那么反而东方的经济都发展起来了，像东方的四条小龙是不是都发展起来了，所以澳洲人很稀奇。我在堪布拉讲到的时候，大学里有很多研究这个经济学的这个教授们，我们有的时候聚到一起，他们就问说为什么东方人就能够发展起来，经济奇迹。我说这个都受孔子的影响。他很诧异，他说孔子，他说为什么受孔子影响。我说你看这个很清楚，孔子他告诉生财有大道，他说发财有发财的道理，他说生财有大道，那么只有四句话就解决问题了，说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急，用之者疏，则财恒足矣。我说孔子这话说得很简单，说生产的人要多，吃饭的人要少，生产的时候要快快做，努力，急就是努力的加油快快的做，用之者疏，等你花钱的时候要慢慢的花，要节省的花那么这就是传统的思想，说人不可以吃闲饭，就每个人都要做工生之者众，说每个人都要做工那么生产的人多，吃的人少，做的急，花的慢赚的快，花的慢，这钱就多了。我说现在你看看澳洲的情形恰好相反，搞社会主义，搞社会福利，结果呢福利制度是不错了，拼命向有钱的人抽税，为之者急，谁干得多谁抽税多那么人民呢要让他们享受物质文明，要花用这个卡，还没有赚到的都花掉是为之者不急，用之者急，那么要干起活来是懒洋洋的，并且罢工，并且争取福利，结果呢用起来的时候可是一点儿不轻，一点儿不节省还没有来到就先花掉了。关于生产呢，这个国家的制度造成一种 食之者众，生之者寡，做事的人越来越少，生产力越来越差，但是拿福利的人越来越多，甚至有好多能做的也不做，有一点理由就不做了啊，能够向政府要钱就向政府要钱。像这样的原理怎么才能够足呢？而孔子的道理在台湾、在日本、在新加坡、在韩国啊，那么都有影响，香港这都是受这个孔子的中国人多的地方，那么这个日本也是儒家思想是最强，韩国也是儒家思想最强，所以都受这个影响，都是一个勤俭，东方是勤俭的民族，以勤俭立家啊，大家都刻苦的去做，奋斗去做，那么想想看是不是这个影响。那么大陆也是中国，但是它破四旧，大陆有一段时间是打倒孔家店啊，是批孔斗孔，那么这就糟糕了，他们不要孔子的思想，也搞个社会主义，也搞一个共产主义，问题就来了。所以这个你一看很明白的，孔子的思想影响政治这个家啊国都非常重要啊，人不能够没有一个好的思想。但是孔子所讲的追求的呢是人的道，还是要这个道，所以我们就知道自古以来这个道不可虚离也，天命还是人最高的一个东西，是人给人啊，人所得到天赋予的那个灵性。那么怎么知道天命这位性的性是灵性呢？因为后来还有一个性叫做食色性也，这也是孔子讲的，说吃和这个色欲情欲，这个也是性，但是你要发乎情止乎理，你要做得很好，合乎道理，这就不逾矩，你就不会越过了这个理，所以孔子就用个理。所以中国古时候讲的这个性，一个叫做理性，一个叫做物性，食色之为性，是肉体这个兽性啊，是跟野兽一样。那么理性呢，就是那个人，天命之为性，天理良心啊，那个理性。所以这个人有两个性，一个是人性，一个是兽性。所以你教育，你就是修道之为教，率性之为道，你顺着这个理性去修这个道啊，那么这就是教育的功能。教育的功能就是发挥人性，讲仁义道德啊，让培植人的人性。然后刑法呢啊，就是克制人的兽性。所以自古以来就是两个法子，一个是刑法法律，一个呢就是教育。教育是提高人性，就是那个天命之为性，率性之为道。那么一个呢就是用这个刑法，用监牢啊，用这个打，用这个各种的加在肉体上的痛苦来克制你的兽性。你若伤害别人，你像野兽一样去咬人，那就把你关起来，就卧你，给你吃的少。像这种呢都是中国古时候所用，一个就是提高人性，一个就是打击克制那个兽性，这两个呢就是中国古代圣贤设教治世提倡法律啊，提高教育道德，这个就是他们做的方法。那么另外一种呢就又跑得太快了啊，就是老子那一派修养人的灵，结果都没有。其实在儒家里也有，儒家里也有修养灵这方面的。儒家修养灵这方面的呢后来发展一派 啊，像龙吟子了、玄真子了，这些在诸子百家里都是很有名望的。他们也有一些，他们要什么呢？要也有五个法子步骤。第一个叫做斋戒，斋啊就是吃斋念佛的斋，戒就是和尚守戒的那个戒。但是他这个斋戒，儒家的斋戒跟那个完全不一样，不是吃斋念佛，不是那个意思。他的斋戒是什么意思呢？斋就是讲卫生，就是干净啊，像这个洗头了、洗澡、沐浴了啊，这个叫斋啊。斋就是干净，戒呢就是有规律，有规律，而不是说戒什么戒什么戒口啊，不是，乃是饮食有定时、有定量啊，作息有定时啊，这个一切的事物都按照次序，这就叫戒，规律。那也就是说，讲卫生规律化啊，这是生活，这是儒家的思想，儒家里头啊。所以儒家古时候都要衣冠齐楚啊，一浴三卧法啊，一饭三吐腹啊，都要有这种啊。那么这个叫斋戒。然后呢安处就是要做，找一个地方要安静的坐在那里啊，或者打坐了，或者睡下来，或者静坐，或者睡下来都可以。坐的时候呢，还有一定的规矩，叫做坐南朝北，面要向着北方，啊，坐要坐在南方，啊，要睡下来呢，也有它一定位置，要头东脚西，哈，这个儒家的这一套啊，南处，要存想。等你安静下来以后，你要收束你的思想，要把你的思想要收束起来。存想他们还有一些口诀的啊，要这个存想就跟安处，就跟道家的打坐、跟佛家的禅定差不多的了啊，就是安静下来存想。那么存想到什么时候呢？到坐忘，坐忘就是物我两忘。集中一个思想以后啊，然后呢把物我都忘掉，无物无我，没有我了，也没有物了啊。那么到了这种境界，然后就神解。神解，神解的意思也是这个啊，可以未道先知，万法通神啊，可以预知未来啊，这是儒家也有这么一套东西啊。我们再说一说，它有五个步骤。第一就是斋戒，第二就是安处，安静的处在一个地方。这个安处在孔子的思想也有，说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定，定而后能止，止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啊，也是一样的。所以他就要一定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坐静坐。所以古时候的人呢，他明窗净几，焚香啊，静坐在那里静坐。静坐在干什么呢？做静坐的功夫啊，在思虑得，他在那里要思要得，要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安，安而后能静，静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他在那想啊，这个就是存想。存想以后呢，就坐忘，到了一个地步。这个地步呢，就是物我两忘啊，人与天地合二为一了啊，就到了神解，就万法通神啊，就能够预知过去未来。所以孔子到了老年呢，看见麒麟就哭了，他知道自己要死了，能够知道啊，预知。所以呢，我们就明白，在儒家，他也有一个灵性的修养，不过他不注重 他此之中啊，他用这个灵性的修养啊，是抵挡物欲，是格物的一个方法，而不深究啊。那么他等后来一致世的时候呢，人落在事物的繁忙里，就这些东西灵性就不行啊，所以他是注重理性，克制兽性啊，要提高人性啊，理性就是人性了啊，他不在灵性里去追求，这就是中国儒家的。但是呢，孔子也是想到了老年了，也是想知道天道，天之道不可得而闻也，朝闻道夕死可也。老子比孔子就积极，他就挂官不做官了，跑去寻找这个道。孔子呢，只是在那叹息，说朝闻道夕死可也，天之道不可得而闻也。他只是想知道，而不是想去找。所以主耶稣也说，说古时候有很多先知啊，或这些君王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到。我们读一节圣经，在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十三章，就说明了古时候有很多人都是想知道主耶稣的道。耶稣是道成了肉身，我相信孔子或老子要看见主，第一个先信。古时候的人啊，都想知道这些事儿。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十三章第十六节有这么一句话，主耶稣亲自说的：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古时候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路加福音还提到，还有君王都要知道这个事儿，结果呢，他们都不知道。不知道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道还没有成为肉身。像孔子比主耶稣还早五百多年，耶稣是按照一定的时候来道成肉身，来降生在世界的正当中，人类聚居的三大洲当中啊，就是迦南地。迦南呢，就叫世界的肚脐儿。道成了肉身，耶稣呢，他那个时候是降生在犹太人中，犹太人就是以色列人，以色列是神的选民，不属于万民，哪一个民族都不属的，他是个独特的民，叫做啊，他是从万民中拣选出来，就预备神的儿子降生。所以孔子要听这个道，没有听到；老子要找这个道，没找到，也没看见。我们现在呢，能够得到这个道，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这个道呢，就是神的子来到地上，道成肉身。所以我们就真是高兴，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比古时候的圣贤、义人、先知、君王还有福气，因为我们赶上了，赶上，因为道成了肉身，他来了。我们真求主，让我们做这个比较。儒家也在修，那么儒家修的呢，就是斋戒、安处、存想、坐忘、神解，也是说修那点灵，不过他不太注重。所以后来啊，在儒家这种说法、这种办法格物之前的这种功夫，他们就都失传，就不去讲究了。因为他知识太多，要研究的东西太多，尤其到了格物这个思想，把它变成了研究物理现象，致知，要知道啊，要知道这个万物啊，专门去学这个了，就没有功夫去再说做那个致知了。因此呢，在这个儒家 越来对灵性的追求就越远，只追求做人做事，可是渴慕道的心还是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每个人到了一定的时候都需要有一个路，能够出死入生，能够解决生死。所以孔子到了老年了，看见麒麟就落泪了，他知道老之至死之将至，所以他